大唐创业起居注，从代理摄政到正式登基共计183天。翌宁元年冬季11月甲子日，少帝任命皇帝为丞相，晋封唐王，地位在王宫之上，将武德殿改为丞相府，把教改称为令。所有政务、礼乐征伐、兵马粮草、各项政绩和官员考核都责成相府处理。只有郊祀天地、四季祭祀祖先要上奏请示，皇帝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公卿将佐等请求说，您背负幼主主持朝政，怎能推辞摄政之任？丞相不入相府，王室依靠什么？面对这种重大节义，按道理不能有丝毫谦让。皇帝叹息说，王室失去路，竟然让我如同老狼。于是接受诏书和册命，以丑日、榆林、灵武、五原、平凉、安定各郡全部举城投降，同时派使者到义军请求指示。于是发送文书派遣使者安抚慰问巴蜀地区，丙寅日设置丞相府长史以下的属官，仍用大将军府的官员裴寂等人按次序担任。己卯日任命陇西公为唐王世子，改封敦煌公为秦国公，四郎元吉为齐国公，同时改太原留守为镇北府，总管山东各郡。十二月，陇西金城郡的贼寇薛举等人再扶风击败贼帅唐弼，自称天子。起初唐弼派使者到皇帝处表示归顺，在扶风郡递交文书，却被薛举包围。皇帝派援兵前往扶风，还没到达，唐弼的党羽在郡城外被薛举消灭。唐弼随后被郡守窦京杀害。不久，窦京和河池郡守萧宇相继归附京师，于是任命窦京为户部尚书、上柱国，封燕国公。萧宇被任命为礼部尚书，封宋公。这个月，屈突通从潼关都尉府想逃往东都，关上刘文静等各军追击并擒获了他，送交相府。皇帝见到屈突通，赦免并礼遇他，对他说，你以清正忠贞侍奉君主，做臣子的本分没有亏损，是我所仰望的，只遗憾得到您太晚了。屈突通叩拜归顺。刘文静等人随即平定弘农郡及各县。翌宁二年春季正月，蜀汉及敌羌所在的各郡豪杰和首令等接到皇帝书信后感动喜悦，争相派遣子弟献上诚意，络绎不绝的前来。有关部门的答复，每天有100多件，凉州益州之间安定太平。程兆丰丞相长史裴寂为魏国公，司马刘文静为鲁国公，赵兴公李神通为郑国公，永安公李孝基为蜀国公，其余将领辅佐殷开山、刘弘基以下都按次序封为开国郡公、县公。当天下令说，李密在巩洛徘徊，自认为掌权，王城如同被毁，忧心忡忡，东都危急紧迫，如同倒悬。西土的人们本就应当奔走效命，左右大都督府所统帅的各军都应警戒严密，按时遏制敌人，有征伐而无战斗，这叫做一师招降不服从，不必为难回来。年初正月，春耕刚开始，不夺农时，应该知道要迅速，于是任命世子为左元帅，秦王为右元帅，左右二府各军十余万人在浐水之北列阵，仍任命尚书萧宇为相府司马，刘文静为左元帅府长史，尚书窦京为院属，殷开山为右元帅府长史司马，又任命屈突通为上柱国，封蒋国公，检校行军左右于侯氏，军事以下辽左都选拔知名人士担任。皇帝亲自到军中，慰劳病逝师派遣他们。二月，涿郡太守罗毅与渔阳、上谷、北平、柳城等郡的官员百姓派使者献上降表。此前平原贼寇窦建德聚集数万人，遍布河右、渤海、高阳等郡，大将军府使者张道元所平定的赵郡、襄国、武安、清河等郡，到这时全部被贼寇攻陷，张道元也随后遇害。窦建德于是建越称王，自称夏国。又有南阳朱灿，部众数万人，都喜欢吃人，自称可达汗，不知道可达汗这个名称有什么含义，残酷异常。又有贼寇萧显在江陵起兵，于是任命华阳公郑元熟为太常卿，封沛国公，派他率兵出商山、上洛道，平定南阳以东各郡，同时派使者左领军大都督府司兵马元圭安抚慰劳安陆 及荆襄一带。三月，左右二位元帅的军队招降东都，城门不关，李密又不敢向西侵犯。当时逼近农忙时节，于是奉命回师宜阳、新安二郡而返回，留下行军总管史万宝、盛宴师镇守宜阳，吕绍宗、任怀镇守新安。少帝因皇帝的功德日益盛大，天命有所归属，想实行禅让之礼，于是晋封皇帝为相国，加九锡，赐予特殊物品，增加特殊礼仪。策文说：“呜呼，你代理黄钺、史持节大都督、内外诸军事、录尚书大丞相、新授相国、总百魁唐王，天道正大光明，四象因此运行，大地德行包容，万物凭借他承载养育，所以天地交泰，开始于圣人，阴阳顺承，总归于元府，因此能陶冶万物，代替上天的工作，平息四海的纷乱，挽回三陵的光辉，百官时序有度，五典能够遵循。即使一引感动上天，周公光耀四方，相比之下也不如。现在将授予你典册，请恭敬听朕的命令，上天不造，降祸于我国家，高祖放弃盛大基业而升天，太上皇放弃宝图而伪政，王室如同被毁，丧乱很多，气数衰微，时逢末世，骄妙无主，如同坠流，我祖宗的基业已经坠地了。你因修明之运，顺从万民之心，在代底奉上七玺，驾驭六辔，到了周京，这是维系我断绝的纲纪，对皇家有大的贡献。从前塞外巡视，群狐反噬，箭矢射向军侧，包围甚于平城，沦陷指日可待，危险无人顾恤。你放弃职位同谋，总率千里之师，晨吹草甸，日夜兼程，匈奴远逃，皇帝复位，这是你的功劳。立山飞在燕赵起兵，假借名号，和硕响应，山西聚集。你首先发动军队，大歼丑类，这又是你的功劳。夷狄贪婪，屡次侵犯关塞，驱破良善，杀害官吏百姓。你整顿军队，卷甲长驱，追击逃敌，扫荡无疑，这又是你的功劳。王威党羽，暗中谋反，外勾结边裔，内行奸邪，徒众很多，企图颠覆宗庙。你收捕杀戮凶魁，罪人得以擒获，这又是你的功劳。四郊多壁垒，三府倒悬，黄金自称宫阙之名，赤眉造成园林之祸，凶荒连年，荆棘满庭。你挥袖起义，星驰电脉，取获益如摧枯拉朽，取秦关如反掌，平定何谓，志在匡复，这又是你的功劳。北荒熏玉，过去依靠羁縻，近来中原多故，龙堆道路断绝，你遏制有方，叩关请立，更敦促邻国和睦，恢复我旧藩，这又是你的功劳。焚尽地势险要，逃亡者聚集，山藏川蓄，负罪激流，如同马腾之求活，童颜由之尽射。你怀柔降服叛贼，仗性示威，使他们交臂屈膝，表示归顺，这又是你的功劳。合同漕运，靠近关机，金底堆积，由来已久，群凶聚首，一鼓而崩溃，这又是你的功劳。京师危急，奸臣为命，不同于异乡居内，等同于四凶山祸，你大势军队，慷慨陈词，荡清上国，拯救危局，暴尸于市，焚烧尸体，枭首冤恶，这又是你的功劳。上天赐爱，莫过于人，于是降下圣哲，辅佐我右冲，百官各司其职，社稷有奉，拯救水深火热，光照上天，这又是你的功劳。螳臂凶恶庶子，草寇祁阳，吞噬旧邦，亲逼都邑，你制服他如同驾驭马匹，观察他离心，亲离众叛，我全部收降，这又是你的功劳。华阳黑水，控街明波，山川险阻，全为逃窜之地，一封所向，教化行于江汉，这又是你的功劳。削举重坚，同恶相济，僭越于服，滔天乱下，稀土游魂，泰山肆虐，赫然受绿，全部俘虏丑类，其垄之间筑起金冠，千位因此不留，这又是你的功劳。三蜀富饶之地，一都汇聚，移民纷杂，蛮荒梗塞，你派一介使者降下咫尺书信，而灵关洞开，剑阁无阻， 这又是你的功劳。红农进击，河闪相连，成为寇场，连城叛乱。你长策远阵，不争而服，这又是你的功劳。你有济天下之勋，加上明德，最初发迹，始于洪街，高峻可比松华，青蓝郁于渤海，修美将盛，道破如人，万物不失其宜，生灵各安其所，春生夏长，性极四时，地平天成，一兼得一，总万机之物，因百姓之心，保佑皇家，洪济多难，所以几几多事，数正光明，木木四时，耀荒有序，积清风以立俗，畅和气以调时，神功等于造化，积德高于垂象。朕又听说，先王治理万物，尊贤上德，后赏酬功，武侯专征，九命作伯，周襄王光赐，齐桓公、晋文公承受，大起南阳，以表东海。何况道观伊尹、后稷、功高晋文、郑武，仇勋渺小，朕很恐惧。现在晋升授你相国，将河内、吉郡、清河、武安、魏郡、信都、高阳、平原、赵郡、襄国，连同以前30郡，增封唐国，赐予黑土，用白毛包裹，安定你的邦国，建立家庙。从前周公、少公分闪，都做保父，毛公、毕公诸侯，入朝做卿士，内外之任，礼制事宜。现在授你相国印绶，唐王喜服，毛土，金绶服第一至第五，主使服第一至第十。相国礼绝群后，总理各司，朝班常理，应该根据事情改革，以相国总百魁，去掉录尚书之号。上交所见黄钺，内外都督、丞相印绶，又加你九锡，请恭敬听后面的命令。用你主持纲纪礼度，哀怜审理案件，无不尽情，没有改变志向。因此赐你大车、战车各一，黑色公马4匹。因为你分地敦本，人民和上天依赖，疏绝务农，所保为谷，因此赐你衮冕之服，配有赤色鞋子。因为你风雅所及，勋荣都来，阴阳顺理，远近归心，因此赐你宣玄之乐，六艺之舞。因为你抚宣黄道，一生远扬，三才所运，四海归附，因此赐你诸户居住。因为你登贤任官，升朝表彰德性，思考帝王所难，能受官流传歌颂，因此赐你纳币登殿。因为你政策持衡，模范统御下属，遏制奸邪，荡清华夏，因此赐你武奔之士300人。因为你威严如夏日，至节如秋霜，刑罚有期，宽而不漏，因此赐你铁钺各一，红色弓1张，红色箭100支，黑色弓10张，黑色箭1000支。因为你双鹿履剑，祭祀公言，天地幽通，孝思至感，因此赐你黑鼠9亿尊，归赞相配。唐国因设置丞相以下，一律遵循旧制，恭敬奉行大礼，承受多福，以光耀我高祖的修命，能不谨慎吗？这是侍中陈叔达所做。皇帝私下对原先的辅僚们说，少帝如今可以说是由我们家立起来的，本来是为了国家社稷，向上报答高祖，希望隋朝能够延续，不失去臣子的本分。哪料到这孩子年纪还小，未能重新亲政，一些侥幸之徒就怂恿他借用虚假的名号与权柄。哪有天子的仪仗、天子的礼仪可以借给臣下的？这样还怎么治理国家？我总揽朝政，这件事不能不知道。政令由我发出，又由我自己赏赐给自己。贪取上天的功劳，当作自己的力量，我不欺骗人，难道还敢欺骗上天吗？群僚们坚决请求说，萧何担任相国、鲁公用王的礼仪，前代的贤人都不谦让，请您不必疑虑。皇帝说，这两位贤人遇到周朝和汉朝的兴起，对两代有大的功劳。我处在乱离的末世，正值隋朝气运将近，昏君民主时代不同，受权柄的情况也有差异，与他们相比实在多有惭愧。但各位想让我效仿魏晋的旧例，相报便鸿渐那样逐步上升，姑且为你们分析陈述一下。曹操司马氏的兴起不是基于正义之举，英雄鼎立，角逐争衡，那些不把君主放在眼里的人，想尽快登上大位，逼迫孤儿寡母，假借诏命自我吹嘘，借着酒席来论功，用特殊的礼仪向百官夸耀，表现出谦退难进的样子， 想以此堵住众人的议论，所以路人都看穿了他们的心思，有见识的人称他们为狐媚。这些都不是百姓推举讴歌所归附的。宋岂只是小国，处于江湖之地，地域只相当于汉朝的一个郡，却自称尊号，可知他们必定以魏晋为楷模，仿效余下的禅让，功劳比五霸还小，礼仪却比二王还盛。于是阿谀逢迎之徒在矫饰之中进行劝进，那些掩饰过错、轻薄无形的人卖弄辞让之态而完成大礼。没听说过夏桀商周的后代在商周初年禅让的，从此而言可以断定了，怎么能轻易看待天命，自己厚颜欺骗呢？我每次观看前代史书，见到这些事迹，未尝不拍手而笑，嘲笑那些迷乱之辈被明达贤人所抛弃，见贤思齐，不要沿袭前代的弊端。当时有人上书给皇帝，认为这是吉祯、登基的开端，旧例相沿，承袭承固。皇帝说，我听说升天没有阶梯，从何开始渐进？如果一定像你们说的那样，事情反而变得可疑。至于向河边卑微之人四上亭长，让他们按次序接受天命，享用国家并不容易。要问功德如何，谁说地位大小？因为我能够守住关中，能担负少帝，被推举为相国，担任假王镇守，汉朝有先例，不能违背众人。但想以曹操、司马炎为例，酒席等特殊物品赐家不合适，我不愿比你，也羞于与老蛮、曹操同列。公卿们听到皇帝这个旨意，醒悟而羞愧，到府上陈谢。皇帝又对他们说，魏氏以来改朝换代不少，鸿儒硕学，世代有名臣，辅佐新皇的都实行禅代，不衡量功业的根本，只保留揖让的表面，上下互相蒙蔽，于是成为旧例。哪有商汤、周武接续下殷，却不效法尧、舜、晋、魏与周、汉相隔，反而效法勋、华、尧、舜，而且尧禅让给舜，两位圣人相继，舜殷让位给禹，以彰显尧的明哲，向天下显示是最公正的，不把尊位据为己有。所以禹舜之后就像脱鞋一样。由此知道，不是尧不能让位给舜，不是舜不能任命禹。商周德政有所不及，但有拨乱反正的功劳。顺天行诸，逆取顺守，都已制成兼济天下，不隐瞒神奇。三武帝王称这四圣，英明盛世，流传万古。尧、舜没有传给儿子，以让德而称帝。汤武不偏爱后代，以立取而为王。所以道有降差，名有优劣，但立功立德也各是一时。后来的末世，功德无记载，时逢艰困，拥兵窃命，假托辅政，则立残余鱼丸的旁支，先被推崇，睿智英明的宗室秘密加以屠杀，专权任己，逼其让位。虽然想自己同于舜，却不觉得禅让者不是尧，对唐禹贬低德行，对汤武显出过失，岂不悖乱？魏晋宋齐感悟已经很深，拖延之事须知得失。群公退下后，心悦诚服，私下相互说，项王的宏论绝后光前，阐发典谟，申明示告，可谓君子一言，定下八代的荣辱了。皇帝又对亲近的人说，众人虽然又听到我的言论，仍然不知治理。我如今一匡天下，三分有其二，入关的形式很像汉高祖，而且起兵在甲子日，旗帜已经改变，如何还能在少帝那里接受酒席而求特殊礼仪？那孩子如果有知，不容许我做这种事。既然他无知，这是我自作主张。我立身以来不期暗示，如何今日欺骗上天所区别的帝王，激扬明理，以惩戒那些世古非今之辈错误的劝逼我。于是只改丞相府为相府国，而酒席书礼都归属有关部门。这一月，宇文化及及其帝制级等人，以及萧国武奔司马堪、监门郎将裴虔通等合谋造反，趁着萧国等人想回去，精锐部队于是连夜率领他们包围江都宫，在彭城阁杀了后主隋炀帝。起初萧国兵等苦于久在江都，都想着回去叛变。至此，炀帝知道唐已占据西京，过江计策已定，仍先分派萧国去守会稽，欺骗他们说去东吴催米， 所以化及等人乘机发难。于是随主死讯传来，皇帝就率领文武百官辽左，随少帝在大兴后殿举哀。皇帝哭得很悲伤，有人劝谏皇帝，皇帝说，我作为臣下丧居怎能不哀，但也恨后主不在开皇末年死去，以延续国运罢了。化及等人本来自因思归的部众而行杀逆，后来因是许公之子被众人推举，至此就渐称尊号，率领同党想入关，但因李密截断成高，占据洛口，于是图谋北取黎阳仓，从白马经渡河。皇帝于是派遣统军张伦率领蒲京以东的从兵往魏郡道招抚化及等人，接着派遣淮安王神通往安定山东各郡，又招募罪犯数千人，听任他们效力赎罪，与张伦等一并归淮安王节度。李密听说化及奔向河北，于是分兵派遣别将徐世绩等屯驻黎阳据守。化及从宛道渡河，粮食断绝，于是屯驻在聊城县。淮安王等率众围城，部署失去时机，行军不利，退保魏郡。化及部众聚集在聊城，粮食无处可出。窦建德知道他们穷困窘迫，于是攻破聊城，抓获化及及其弟至极，责备他们是逆之罪，一并斩首示众。炀帝萧皇后也陷于贼庭，于是江都宫人、美女、珍宝、金帛以及玉玺都被窦建德占有。不逞之徒趁机劝说窦建德送萧皇后及宫人等多带金帛，众会突厥买马而求援。少帝年龄幼小，未经师父教导，长于妇人之手，对时事茫然无知。既然知道炀帝不存，只想悄然退位。夏四月，下诏说上天降祸随国，大行太上皇在江都遇道，惨状超过望夷宫，祸患身于骊山北。哀怜我小子突然继承大位，哀嚎勇敢，武情崩溃，养为荼毒，仇未得报，形影相吊，不知如何自处。相国唐王应期命事，扶危救逆，从北到南，东征西伐，总九合于一筐，绝百胜于千里。纠率一下，大庇黎民，保佑朕身，全赖唐王。德性与造化其同，功劳高达苍天，万民归心，隶属在此。委屈自己为人臣，这有违天命。从前余下依让相推，如果不是重华，谁能命与？当今九州分崩离析，三陵改卜，大运已去，请避贤路。谋划不得，自问不能，让同仆备车，虚归藩国。我本是代王，到我这里而代，天意所废，难道就是这样？希望能依靠击鼓之盛，以诛四凶，幸欲维新之恩，让我充任三客，学耻于皇祖，守祭祀为孝孙，朝闻夕死，集权无恨。如今遵照旧例，退居旧邸，百官群后，改世唐朝，应依照前典，素上尊号。如是重负，感太监怀，假守真人，以除丑逆，己己多事，明知正义，仍斥有关部门，凡是表奏都不得上报，张表不通，李南再请，想召公卿商议，逐渐加以开导。于是文武将佐裴寂等二千人不约而同，都不肯奏报诏书。于是相率上书劝进说，臣等听说天下至公，非一姓独有，圣人达节，与万物推移，所以五运地兴，百王更替，春兰秋菊，无绝中古，御书时际，彼时纷云，垂统有光，焕乎宝禄，夫为陛下，资禄种德，秉庆至真，故纵为神，生之乃圣，量包宇宙，至周万物，群生涂炭，积之人寿，逢百六之恶，创业云雷，追三五之宗，才成天地，仲夏之半，龙月敬阳，孟冬伊始，凤翔霸上，鸿志为毛来归者，雾尾来庭，处处拔山之大道，风驰现款，三晋子弟共勋显而培辉，贤情豪杰连巴蜀而响应，阴生西背，茂得东建，南斜交趾，北变幽都，身为戎衣，手不提剑，机务成于雄断，人杰得于才子，威加四海，攻出一门，济及万安，战穷百胜，小往大来，算无一策，时未积月，夜被前王，今古代兴， 因此拨乱。如此之举，如此之速，载籍以来未知前文。臣等承欢承喜，顿首顿首，死罪死罪。臣等以为陛下成家开国，积德累功，事迹拟于高阳，转序胜于周武，诞生逐神光之意，以行表御圣之旗。白雀呈祥，丹书受力，名和天渊，幸福桃李。君尧之国，无不则天。星际云州，奉石土使。甲子之旦，不似耳。起兵西北，是何城前？我来自东，未当出阵。至八景深水之图谶，堂堂李树之尧歌，故已在民谣中无德而称。而且体非常之道，立非常之功，识非常之人，有非常之事。不等待即位，人神事武，天命不长，唯德是归。迁于世下，有前规。臣等赶路就典，奉上尊号。当今万机矿主，久有困穷，福愿降贱回律，优势忘己，上顺天心，知应允直，下从人愿，屈就乐推。便离树于石庸，配上帝于宗祀。勿以王者兼济之功，而为匹夫独美之操。昔日姚左都大天功，业绩特别显著的，后代想继继谢波谷之都，余庆商周。高尧好生恰人，精心陛下。圣德有后，就是这样吧。四相三王，其名种武，千年得一，相继风生，福命所终，有自来矣。愿那近身戚戚之情，允父一照永永之望。率土更生，寒灵幸甚。臣等诚惶诚恐，昧死以闻。顿首顿首，死罪死罪。相关官员将表章上奏给皇帝。皇帝退回所奏的表章，对上奏的人说，我早就知道是这样。拒绝回答。裴寂等人进谏说，从前桀纣虽然不贤，也各有儿子，没听说商汤、周武王做他们的臣子辅佐他们。前车之鉴已经显现，这毫无疑问。先人有句话说，功盖天下的人得不到赏赐。陛下想要辞让地位而做臣子，恐怕隋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。况且我们这些唐国的将佐封爵高位都是从唐国得到的。陛下不做堂弟，我们这些人就应该辞官。恳请陛下深思，容我们这些人有立足之地。皇帝笑着说，裴公为何逼迫得这么深，我会认真考虑。还是没有答应。裴寂等人又依照光武帝时长安同舍人强华进献赤符符的旧历，于是进献神人太原绘画尼、蜀郡魏元松等人的歌谣诗谶。绘画尼歌词说，东海十八子，八景换三军，手持双白雀，头上戴紫云。又说，丁丑与甲子深藏入堂里，何意坐堂里，中央有天子。又说，西北天火照龙山，童子赤光连北斗，童子墓上悬白帆，胡兵纷纷满前后，拍手唱堂堂，驱阳向南走。又说，胡兵未济汉不整，至终都护有八景。又说，心无五人一行，五德九九得声名，童子墓底百丈水，东家井里五色星。我语不可信，问取魏先生。蜀郡魏元松，北周天和五年闰十月作诗，虚害君臣乱，子丑破城隍，寅卯如玉定，龙蛇伏四方。十八城男子，洪水主刀棒，是朝议归正，人凝聚不慌。人言有恒性，也妇道非常。魏君好思量，何与汤？桃园花，李树起堂堂。只看寅卯岁，深水没黄杨。在事情发生之前，歌谣谶语已传遍天下。如今看到这些事，人人都知道。陛下虽然不放在心上，天下人确实相信这些灵验。特意想要做个普通人，恐怕难以避免。必须上为宗庙，下安万民。既然承受了福命，就不能拘泥于文字牵制旨意，违背天意不吉祥。裴寂等人说得非常恳切。皇帝说，之所以一再迟疑，不只是推让，也怕各位当面奉承，退下去成为画饼。然而汉高祖说，诸侯王推举我高于他人，让我做皇帝，如果对天下百姓很便利，那就可以了。我怎能有什么不同呢？于是裴寂等人再拜五岛，高呼万岁而出。于是和国子博士丁孝乌等数百人准备礼仪，选择吉日。 在武德元年，岁在戊寅，五月甲子，皇帝在太极前殿即位，在长安城南设坛，烧柴祭天。策文说，皇帝陈某仅用黑色公牛，明白地祭告于皇天后地。自从有人类以来，设立君主，上天眷顾的使命，称为大宝。隶属不在，无人能偷安。所以舜与大公无私，通过禅让而兴起于夏、汤、武兼济天下，通过战争而拥有商、周。事情途径不同，成就功业一致。后来的创业之君都效法他们。某继承家业，世代俸禄降服，祖父和父亲累积功勋和德性，赐予封地在参墟，在唐地旧土建立侯国，居处是皇家外戚，门庭称为公公，继承大业建立根基，足以荣耀了。但隋朝厌倦天命，大业丧失德性，饥荒战争，百姓怨恨叹息，天象显示灾祸征兆，明白的见于上天鉴察，详细的听闻在下位者的话，不忍心说出口。某镇守晋阳，心向朝廷，伸手援救，拯救危难，大举义兵，以安定天下，惩罚边远地区的变发之人，安抚众庶的离心，是以牺牲拯救生命，旨在扫除丧乱，期待天下太平，有功劳延续后世，没有奢望地位，只求自身和子孙，竭尽忠诚尽力，率领军队冲锋陷阵，事无二心，再次蒙受上天大力诱导，得以克服艰难，如电扫风池，扫清大城市，传不习闻而定峨眉，拱手而平关陇，西戎归顺，东夷安定，不是天启赞助，怎能如此迅速。尊立隋朝嫡子，辅助供奉隋朝宗室，尽力辅政，不亏臣节。正值国运变革，天禄将转移，百姓的讴歌和诉讼都归于唐氏，人和神的各种福瑞聚集到我身上，远近归心，华夏和四夷请命。少帝知道神器已有归属，大运已去，退位禅让，如同隋朝初年，辞让美德不继承，群情逼迫请求，六宗无人祭祀，日月五星不齐，罪则有所归属，恐怕遭受天谴，请借着吉日举行前代典制，设坛祭祀，恭敬的谒见上帝，给下民恩惠，庇护子孙，不敢有过失，不论大小，不敢违背。面对鸿福，深感惭愧恐惧，仅派太尉公裴寂等用见告之礼，瑞玉礼册仓币，黑鼠香酒清酒，香草香米，洁净的谷物和蔬菜，虔诚的祭祀于皇皇后帝，英灵降临享用。皇帝备好仪仗法物，亲临宣庭大赦天下，改义宁二年为武德元年。